约尔树，我们来看一下约尔树。第二章第25节，
我打发到你中间的大军队，这是蝗虫、蚂蚁、蚂蚱、那些你吃的，我要给你。我们如果在希伯来人里，那些你所吃的应该翻译作那些所吃的你，或者所吃的那些你的这样翻，就是蝗虫、蚂蚁、蚂蚱、蚁虫所吃的那些你，我要给你。我再读一遍，我打发到你们中间的大军队，就是蝗虫、蚂蚁、蚂蚱、蚁虫所吃的那些你，我要供应。然后我们再来看第一章，耶和华的话临到基督尔的儿子约尔，老年人呢当听我的话，国中的居民呢都要侧耳听。在你们的日子或你们列祖的日子，曾有这样的事吗？你们要将这事传于子，传于孙，孙传于后代，茧虫剩下的蝗虫来吃，蝗虫剩下的男子来吃，男子剩下的马扎来吃。第六节，有一对蝗虫又强盛又无数，侵犯我的地，它的牙齿如狮子的牙齿，大牙如母狮的大牙，它毁坏我的葡萄树，剥了我的无花果树的皮，剥尽了荆棘，枝条扭开。好，我想深究，但是就是这么多。我们还是要继续交通约尔书。上一次呢，我想我们大概花了4的时间，我们来看到底这里的蝗虫代表什么，或者说在历史寓言里面讲到这个巴比伦大帝国、波斯大帝国、希腊大帝国、罗马斯大帝国，他们轮番的从地中海进来，然后呢我们知道以色列就像羊一样，从狮子的口里转到熊的口里，转到豹的口里，然后转到不知名的兽的口里。那么用约尔书的话来说，那就是茧虫剩下的蝗虫来吃，这茧虫就是代表巴比伦大帝国，蝗虫呢很明显就是波斯大帝国，然后下面呢男子是希腊大帝国，最后呢马扎就是罗马大帝国。所以我们说过，约尔书的呢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和但以理书所不同的。但以理书第二章给我们看见在地中海所兴起的四个大帝国，是今天同时所代表的，因为那是从一个征服者的眼光中来看这个历史。但是到了第七章呢，我知道但以理书同样一个梦是讲到同样一件事，不过呢他是从一个俘虏眼中来看，是狮子、是熊、是豹，还有不知名的。但是约尔书的呢是从神的角度来看整个世界的大事。那么今天征服者所看见的是怒，俘虏所看见的是怒，但是神所看见的是关系他当初人心。神呼召以色列人从埃及到迦南，目的就是要把那牛奶的印记给他们。所以我们知道目的就是当以色列人享受迦南做他的产业，那么这里一个人就会变成人的产业。但是很可惜，等到蝗虫压境的时候，人的产业就受了污染，受了羞辱。那因为以色列人虽然脚踩在迦南美地上，但是他们不能得到迦南的好处。那么同时呢，他们的人的产业也受了羞辱。所以我想很清楚这个意思，你看见说，就做外言来说，就做预言来说，圣灵 借着圣经从三个不同的角度，一个是但以理十二章，一个但以理十九章，还有一个是第一章，从三个不同的角度来看，来告诉我们在地中海的两岸，那么有四个大帝国要侵，那么轮番的来侵犯其中。那么我想这个很基础，三个不同的角度。那么我们说过，当我们从第三个角度来看的时候，我们就比较容易能够明白这一卷书对我们的意义。那么我们知道这里的迦南地乃是一个牛奶地，乃是代表北京的，代表基督那特殊的种族。所以这样呢，我们看约珥书不光是讲到以色列，也是讲到这，不只讲到神属地的子民，也讲到神属地，不只讲到亚伯拉罕的子孙像海边的沙那么多是以色列，也是像天上的星那么多是教会。所以这样呢，很明显的，表面上这是关于约珥书，关于以色列的一卷书，事实上呢，能用在我们身上。那么，所以上一次我们就问一个问题：那么到底这些对以色列来讲是列强来侵略他们，那么这些列强或者这些蝗虫，对我们来说代表什么？对基督徒来说，到底有什么属灵意义？我们说过。这卷书如果我们光是把预言读会了，我们还是不明白预言的灵，因为预言的灵代表它背后的精神。那预言的灵呢，表示它能引用在我们的身上。虽然那这个有，虽然我们的这个灾难，特别是许多以色列家的灾难，特别到了最后，你看有万国联军的时候，一些最后是世界大战啊，那个苦难很分明的是雅各家的大灾难。但是我们要问，这样的一卷书对我们有帮助吗？我们的答案是有。那么现在我们首先要问，到底那么这些外来的卷书对我们来说是什么？那么上一次我在我们圣经看到了，那么这些蝗虫也好，这些外来的卷书也好，很明显的就是说从外面来。那今天我们属灵的长进有好几方面的障碍，都是属灵的障碍，叫我们怎么样？比方说我们里面一个属灵的灵性，还有我们的肉，还有我们。那如果光是内忧还好，我们基督徒不光是内忧，而是有外患。那外患是证明有一个仇敌是从外面来，因为蝗虫根据圣经里面，它从来。以色列根本就不是蝗虫出生的，所以这些仇敌很明显是外面来的。所以现在那一定是代表在我们属灵追求的过程里面有一个外来的仇敌，而这个仇敌呢，我们常常忽略了。那么一个忽略的缘故，就是等到回过头去看，你明明看见神是把那个基督特殊的丰富赏给我们，但是很幸福，今天我们追求这些巴比伦或者波斯或者希腊或者罗马，原来就是一座这个世界呢，就像蝗虫。那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亚伯拉罕本来就是在加勒，本来就是在大河的面前。我们说过，这个整个在创世纪第十章那里给我们看的世界的一个局面，是一个统一的局面。那么特别是在巴比伦的领导之下，那么他们要建造一座城，而且要建造一座塔，这个塔呢要达到中央。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里有个集体背叛的例子，那个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所以创世纪的第三章告诉我们人堕落在罪里面，到了第六章给我们看人堕落到肉体，到了第十章就是我们堕落到世界。现在不是个人的背叛，现在是集体的背叛。所以现在我们明白那个世界原来是许多道的东西，不是许多物质的世界。那个世界乃是许多握在撒旦手下的那个组织，好像黑手党一样。 叫人在里面生自由。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圣经一再说世界神弄瞎了我们的心眼，夸大他的自由，而这个世界呢是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他就能够借助地上的一个政治的力量或者宗教的力量，当时就在巴比伦，那么希望能够集合全天下的力量进来分派。所以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那个事，那个世界呢原来是在神的对面，是在主的对面。你发现是圣经里面讲到世界是和我们的主是不两立，还有呢是和神是和父是不两立。因为保罗告诉我们说，就我而论世界已经定在神的了，就是世界而论我已经定在神的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两下隔天渊，现在两个互不来往，原因就是因为世界乃是和主是站在一起，原因是因为这个世界把我们的主定在神的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现在明白因为这个缘故，我和这个世界的关系完全合了，因为是世界把我们的主定在神的了。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保罗给我们看见，原来世界是在我们主的这里，世界把我们的主定在神的了。所以主耶稣的十字架上面有三个，这个上面这个牌子上面有三种的文字，希腊文、拉丁文，还有就是希伯来文。那么这就代表希伯来文的宗教世界，加上希腊的文化世界，再加上罗马的政治和经济，那这就是整个世界的来源。表面上看是经济的，是文化的，是政治的，但事实上我们的背后，这个世界已经在那个万代那个恶者的掌握之下。所以其实有一天他借着这个来做筹码，要试探我们，他把万国世界的万国和万国的荣华都赐给我们。他说你只要拜一拜我就把他给你，这就证明说万国和万国的荣华那个所有权责，我们的主没有说你随便你不说，我们的主说，我们的主没有说你不是，没有，很明显的那个都在撒旦手。现在呢，只要你肯拜一拜，撒旦就愿意把万国和万国的荣华，所以给我们。所以现在你很清楚为什么我们的主的试探，一个很严肃的试探，那次实在说来我们胜过神，因为万国和万国的荣华他完全胜过了。撒旦知道拜一拜，你只要拜一拜，他就可以把整个世界，所以世界可以说是撒旦手中的筹码，一个很好的基础。你等一等，等到有一天他要竞选，等到有一天他要到很高的位置，那么弟兄你看什么，撒旦的建议是什么呢？只要你拜一拜，我可以把选票出入，我可以把位置，我可以把爱情给你，我也可以把权力给你。我们说过撒旦他所用的是钱，这是情，是钱。年轻的时候是钱，壮年的时候是钱，老年的时候是钱。所以看见世界上的人好像逃不出他的掌，因为根据圣经，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所以弟兄姊妹，你从全本圣经来看，原来这里的蝗虫，或者说巴比伦，或者波斯大帝国，希腊大帝国，罗马大帝国所代表的，就是我们周围的世界所代表。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了，不错，我们当初蒙恩的救人者，我们像亚伯拉罕一样，我们原来在大河的面前，那么第一个过了河的就是亚伯拉罕，那么希伯来人什么意思呢？就是渡河的人。那我们这些都真希伯来人，因为我们从前也在世界，从前就世界在大河的那边，现在呢我们过来，所以就是我们这些蒙恩者就受尽归入主名下的人，世界已经远远的就在那里。所以迦南乃是代表着属天的神，迦南乃是告诉我们的世界已经丢在了。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就是你看见吗， 现在亚伯拉罕所走的路那是属天的道，那我们今天也是这样，今天我们的路是属天的路，这个世界已经就在那样。不过很可惜，你记不记得后来为什么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去？这个以色列人的祖先亚伯拉罕是从巴比伦回来过来的，本来是把世界丢到背后去，但是很可惜他们就回到原来的世界。所以你如果读圣经的话，你看见巴比伦的势力从来没有停止过。以色列人他们在四世纪的时候有五次被掳，第五次就是被掳到巴比伦王的时候。那么不要忘记，从前呢，巴比伦的势力是在河的那边，你没有得救，你当然是在世界影响你的。但是你读四世纪的时候，你发现那个悲剧在哪里？就是以色列人他们的脚已经踩在这个迦南美地，但是呢，你看那个原来的势力又回来了。所以就好像从前在没有蒙恩得救的人，有很多人落在罪里面，但是到了得救没有多久以后，那个旧的势力又回来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世界是永远不肯停止，世界的忍耐是无限的忍耐，它先是茧虫，然后是蝗虫，再是男子，最后更是马扎，它用不同的形式游走，它的目的就是要摧残神的民族，它的目的就是叫神的葡萄树，叫神的无花果树能够摧残。那么这些呢，代表属灵的生命。所以世界是什么呢？世界有一个特点，就是要扼杀属灵的生命。本来我们属灵的生命是非常兴旺的，但是您看好了，在他的手中有银、有钱、也有权，不管你是什么年龄，他都能抓住。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你有的人他只爱美人，不爱江山。你看见那个时候很明显的，他是被情抓住。许多人不知不觉的向前看，或者努力的向前来看，那就证明到了一个时候，你看见吗？这个世界也抓住他。等到慢慢慢慢年纪有了一点的年纪以后，你看见撒旦就有这个世界就用权来诱惑。所以不管怎么样，你看他是轮番的从各种不同的角度，你不知不觉的，你发现说我们就在那个从前那个地方。所以就是我们从前没得救以前，我们是在那个影响底下。有的人没有得救以前花天酒地，有的人没有得救以前，那么各种样的情好像都经过了。但是就是如果不小心的话，没得救没有多久，那个旧的势力就来了。那个旧的影响就来了，那个影响就是世界影响，那个势力就是世界。所以因此现在你看见这个就是基督徒最大的问题。今天我们要看的是我们的神在那里借着约珥呼天唤地来提醒我，他说老年人呢，当听我的话，活动的距离就在二里，在你们的日子或你们列祖的日子才有这样的事。意思是说，今天我们属灵的情形，神是把迦南美地给了我们，但是等到蝗虫过境以后，你看见那一片的荒原也是一片的荒原。那么，基督徒今天的光景就是这样的，就是约珥书这里所说的。所以，约珥书呢是用这种的题材来提醒我们，我们的仇敌不只是来自于里面，我们的仇敌更是来自于外面。有的弟兄姊妹说，世界是属于年轻人，不，你要看见说，世界也是在年老的时候，世界也是人壮的时候。你看，在各种不同的年龄，不要忘记，起头走的是茧虫，有的是蝗虫。我们说过，这个是蝗虫，各种不同的事情。所以我们知道，世界他知道怎么样能得着这一块。所以，一个懂得政治的人物，一个懂得群众人，他一定要抓住各种不同的人的心情。那么事实上弟兄姊妹，这个就是这个事情。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就看见吗？只要你要什么，他就可以把世界给你。那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叫我们在神的面前，他当初所给我们的那个迦南美地就被摧残。 所以我想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暂时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有一个结论，那个结论就是原来约珥书这里面所讲的皇城乃是基督世界。约珥书这里所讲的预言虽然讲到罗马讲到波斯这些帝国，但事实上就是这个不过图画，用在我们身上就是指着世界用不同的面目，用不同的形式，用不同的包装来影响我们。我们甚至于已经都说过，许多姊妹们在家里应该很不容易，特别在古时候，那么姊妹在家里应该很不容易感觉到事情。但是上一次我们说过，当你读到这个彼得，你还记不记得？我们不必再翻，我很快的提醒弟兄姊妹一下就好。你记不记得这个在彼得书信里面告诉我们说，你们不要以外面的辫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那个装饰在希腊原文就是 cosmos， 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世界可以用各种各样的伪装、各种各样的包装，有的就在时髦的包装里面，你看不知不觉的就吞噬了我们的时间，不知不觉的就占据了我们的时间。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按理来讲主给我们70年八十年，但如果不小心的话，弟兄姊妹，有许多时候有许多年日就这里浪费一年，那里浪费，我们转过头来看的时候，许多最好的年日都已经过去。所以弟兄姊妹，这里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当我们今天跟随主，我们蒙恩得救也好，但愿我的路能够走得正确，但愿我们不要成为世界的俘虏。许多时候我们问自己，为什么我们今天光景如此，为什么我们长进不是那样的快？很明显，就是没看见什么世界很容易做取吗？很容易夺取我们的心，很容易夺取我们的时间，很容易夺取我们。所以我想这个就是约珥书圣灵特别是要提醒我们。那么今天呢，我想我们要再进一步，既然我们已经断定很清楚这里的蝗虫或者这里的这个列强原来是指着世界来说，那么现在呢，很明显的约珥书就给我们开了另外一扇门，另外一个窗口，那叫我们对约珥书呢就明白的更清楚。那为什么在这一方面明白的更深？我想我需要再说一点基础上的话。我的意思是说，我们本来以为这个预言是对以色列人的，结果没有想到呢，这个约珥书预言也是对教会的。意思就是说，在这里的约珥书的预言呢，不止在以色列历史里面应验了，在教会的历史里面也完全应验。所以我们要记得，当你读旧约圣经的时候，有的预言很明显是关于以色列人的，有的预言很明显是关于教会的。但是就是呢，很多地方你看的那个预言是双关的，一面是应用在以色列身上，一面应用在我们。所以如果这个约珥书对以色列的预言，那么对我们呢也一定是。那么现在我们就要问，如果是的话，那么在教会历史里面有没有应验？我们说过，你当你读以色列历史是不是应验过，你需要读西洋史就很清楚。那现在我们回过头就要问，那么教会历史里面是不是也是这样的情形呢？那么我们明白了蝗虫原来就代表世界，代表未外来的仇敌，那么现在我们再来看的时候就很清楚。所以今天我们可以说，我们要看约珥书不只是奇妙的，不只是以色列的预言一要应验，也是教会的预言很奇妙的预言。那如果这样对的话，那么对我们说的话就更深，也就更多了。那我想当我们读旧约预言的时候，我想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那么这个原则我想我们今天一定要把它弄清楚，那么我们就会再往下就容易了。我们好不好啊看一看以赛亚书第49章，这里我要举一个很重要的例子，以赛亚书49章，49章呢 我们来看第一节从第一节，我读这一段呢，因为我觉得这一段很特别的一段，那么这个对我们约珥书的认识有帮助。这是我看第一节，众海岛啊，当听我言，远方的众民啊，留心而听。自我出差，耶和华就选召我，自父母服他就提我的，他使我的口如快刀，将我藏在他手里之下，又使我成为磨亮的剑，将我藏在他剑在。读到这里，我们一直很多人都会说，到底这个我是谁？下面第三节对我说，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我必因你得荣耀。那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明显的说话的人呢，最后呢，神对他怎么说呢？他说对我说，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我必因你得荣耀。所以可见的这个我乃是指以色列，而且神说他要因着以色列的荣耀。但是这里这个以色列呢，圣经特别说你是我的仆人，所以就是很明显的在这里呢，有以色列神的仆人，神选召他，自出母腹就提他的名，神使他的口如快刀，将他藏在神手印之下，又使他成为磨亮的剑，那么将他呢藏在神的剑袋里。那么弟兄姊妹，然后下面我们找到答案了，说你是我的仆人，我必因你得荣耀。好，现在这里有两个词，一个是我的仆人，还有一个呢是你的。那么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如果我们不仔细读圣经的话，那么我们就糊涂了。那么这个我们的糊涂，就像今天犹太许多拉比的，犹太拉比都读圣经的。你如果问他以赛亚书，比方说五十三章，以赛亚五十三章很明显，你知道那一章，那五十三章是指说这个以赛亚说的，你看见吗？那里讲到，那里很明显的告诉我们说，我的仆人怎样怎样，然后呢，他无家庭美容。然后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长经忧患。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你只细读那一段圣经，毫无疑问，那个我的仆人是明明指着我们的主来说。但是很奇怪，今天犹太人呢，他们不相信这是指着指着，这是不是耶稣说的？那如果不相信的，他一定有他的解释的，他一定有他的解释。所以呢，很有意思。现在如果你去到犹太会堂去，我们今天走过，不管你在外面走一走，你会看到有会堂，再走你会看到会堂。那么你知道他们会堂到礼拜六都要读圣经，他们常常按照每个礼拜按照次序来读。比方说读到以赛亚五十二章，那么下个礼拜应该就是读到五十三章。那一直到今天，你去问犹太人，他们每次到了礼拜六。读这个以赛亚书，读完五十二章以后呢，他立刻就跳到五十四章，他不肯读五十三章，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稀奇，因为他认为说五十三章不可能指着以赛亚，因为如果五十三章指着以赛亚的话，那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基督所说的耶稣，他果然为我们定在十字架上，因为那里给我们看那个以赛亚这个受苦。那么犹太的观念的弥赛亚一定是光荣的弥赛亚，一定是得胜的弥赛亚，他怎么也不相信弥赛亚是被无家庭美容，多受痛苦，长经忧患，根本在他们的观念里面不可能的。那么所以呢，因为这个缘故，他们一定有解释，那么解释在什么地方？那么他们怎么能够叫他们自己良心平安？这是五十三章，这是我的仆人，不是指说这个主耶稣说的呢？那么他告诉我们说，那根据刚才我们所说的四十九章，我的仆人，所以这也很明显呢、啊。你从旧约证明以色列就是指着以色列人说的，如果指着以色列人说的话，那就证明说以色列人呢是在。所以他们告诉你说，用圣经解释圣经，你光是从以赛亚书，你就知道说很明显的，神说我的仆人以色列。所以这里呢，不是指的是耶稣说的，这里是指说以色列人。所以告诉我们的以色列人呢，他们要受很多的苦难， 那为他受苦被人击打苦，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那么如果以色列成了仆人，那我们是谁呢？他说这里是我们的外邦人。所以意思就是说呢，现在以色列虽然受了很多的苦难，原来这么多年呢他们没有国家，那么现在他们是什么呢？原来他们是为了外邦人的过犯受害，为外邦人的罪孽压伤。那么弟兄姊妹，这个是他们的解释，但是事实上如果你仔细读圣经，这个是不通，是不可能。第一，我们知道犹太人没有，犹太人今天是在神的审判之下。那么你知道有许多的人恨犹太人，那个他那因为犹太人实在是在商场上他的敌人太多了，所以就是上海啊，他们称呼犹太人说是阴沟鼻子秤沟心。那么他的鼻子的阴沟像心也像秤一样，那么年轻人不知道秤什么，你如果知道从前满山的秤沟心，所以你晓得这个无论到什么地方大家都不喜欢，大家都不喜欢这犹太人。那为什么这个中国人不喜欢犹太人？因为中国人东方的犹太人。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当你同样在商场上争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喜欢另外一个人。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如果你看这两千年来以色列到处流荡，毫无疑问的是因为他们说流这人的血归在我们身上。所以弟兄姊妹，他们到处漂流，到处被追赶，而且你知道到处被恨，有他的原因。但是就是我们怎么能够说现在怎么可能他们受了鞭伤我们得了医治呢？其实老师实在说来，就是他们在他们眼光中外邦人像狗像猪一样，怎么可能栽赃？所以这就是民族的解经来讲根本是解不通的。但问题在这里，他可以告诉你说，那我的仆人以色列，那不就是一个很有力量的证明吗？所以就是现在我们要弄清楚，原来在以赛亚书里面有两个神的仆人，不一样的神，不一类人。这两个神的仆人，有一个神的仆人眼睛是瞎的。那么以色列的确是神的仆人，没有错。但是不是刚才我们所读的那卷圣经，你去读别的圣经的话，以赛亚就告诉我们说，果然以色列是神的仆人，但是你读那个上下文的时候，他是个瞎眼的，眼睛是瞎的。所以主耶稣来到地上，他根本不认识他是救世人的一句，眼睛是瞎的。但是另外还有一个仆人，这个仆人呢和以色列人没有关系，不是以色列人，也不是以色列国，不是一个民族，不是一个子民，也不是一个国家，不是，他乃是一个人。所以这个呢，你读以赛亚书你就能够读得很清楚很清楚。那么另外一个神的仆人是谁呢？我们要到圣经里去找，我们再回到刚才以赛亚书四十九章。你如果仔细的读四十九章第一节到第三节，你若光读这一段，你还分不出来到底这个神的仆人是指的是谁。但你再读下去就清楚了，好不好？我们再读下去第四节，我却说我劳碌之仆人，我尽力之虚无虚空，然而我当得的礼毕在耶和华那里，我的赏赐披在我身上。第五节，耶和华从我出胎造就我做他的仆人，要使雅各归向他。那雅各毫无疑问是历史上面的名字，雅各归向，雅各家归向他，使以色列到他那里去。所以就等于这里以色列就是上面的雅各，因为说使雅各归向他，使以色列到他那里去，因为这是诗的题材，所以是对称的，你看见吗？前面讲雅各，后面讲以色列，所以当你读到第五节的以色列，毫无疑问是指的以色列民来说的，不是指说是一个民，是一个民族，就是雅各家来说的。那这个我们要问，使以色列到他那是他是谁呢？他就是他的仆人。所以现在你如果仔细这样来读的话，那么前面那个他，那个神的仆人的名字要叫什么呢？叫以色列。所以现在很清楚，同样的一段圣经里面给我们看有两个以色列。 那么全本的以赛亚书给我们看有两个神的仆人，一个神的仆人是以色列百姓，一个神的仆人他的名字也叫以色列。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了吗？这个以色列不一样，这个以色列要叫以色列百姓到他那里去。你再读下去，你多读几遍，你说这个以色列是做弥赛亚，只是受高者说的，只是耶稣基督来。所以弟兄姊妹，以色列他拉比读圣经读错，原因在哪里呢？他看不见在以赛亚书里面原来讲的两个神的仆人，一个是加的，一个一点都不加，是在做拣选的。还这两个神的仆人都叫做以色列，但是弟兄姊妹很稀奇，一个是指着以色列民，一个是指着弥赛亚，那就是指着耶稣基督。所以现在你明白，你如果要想知道弥赛亚的工作是怎么工作，你就从第三节开始读下去就很清楚。那么现在弟兄姊妹，我们如果这样读的话，我想就很清楚，要记得这里神的仆人就是第三节所说的，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那是从弥赛亚说的。但是第五节呢，要是雅各归向他，是以色列到他那里去聚集，那个以色列乃指着以色列民来说的。所以明显是两个以色列，一个是说弥赛亚，一个是说百姓。原来耶和华看我为尊贵的，我的神也成为我的力量。现在他说你做我的仆人，是雅各众支派之君，是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所以你看见吗？这个以赛亚有一个使命，那个使命是什么呢？到了有一天，雅各家和以色列人都要到他那里去，他成为聚集中心，是以赛亚把他们带回他们的故乡。为什么？因为他们说是雅各众支派不均，那就是说回到从前光荣的从前，以色列中的保全的归回，那就表示说这个弥赛亚把他们带回到他们原来的。那么记住什么？这个圣经也应验没有？预言应验了吗？应验。那是1948年5月14号那一天，你记不记得以色列人经过2000年的飘离以后，以色列国终于复兴了，以色列国终于复国了。那么那一天记住什么？许多以色列人，许多雅各就到他那里去聚集，而且从1948一直到今天，你看见说从中国、从美国、从苏联、从加拿大各地的犹太人，他们都回去了。那么这个工作谁的工作呢？根据以赛亚书是弥赛亚。弥赛亚有一个工作，那个工作什么呢？就是到了1948年的时候，他要把这些以色列人统统带回去。那么是不是很清楚，很清楚？但是不止如此，我们再读下去。第六节，他说现在他说你做我的仆人，是雅各众支派不兴，是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尚为大事。所以弟兄姊妹，在我们来看是大事，但是圣灵说这还是小事。有一件事比以色列人回家更重要，有一件事比以色列复国更大的，那个才大事，那就是你再要做的事。是什么事呢？下面说，我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你。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1948年最大的一件事还不是以色列人回来，1948年一直到今天，或者说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最大的事，就是我们的主弥赛亚做了外邦人的光，我们这些都是外邦人，做了外邦人的光，而叫你施行我的救恩。你看我们的主施行了神的救恩，一直到今。感谢主，弟兄姊妹，现在特别到了最近，我们还福音几乎送到全世界。我们知道在基督徒中间有一个翻译，专门翻译圣经叫 Wycliffe。这 Wycliffe 翻译圣经协会啊，他们有一个口号，就是希望到1985年的时候啊，能够去全世界各国各族各民都给他们一。是不管什么样的仆人，什么样的民族，都给他一本新翻译的，不管他有没有语言，没有语言给他创造一个，但是呢，一定把圣经送到他们的手里。所以什么时候 所有的部落，所有的民族，他们都有圣经的，那就证明说这个福音应该是圣经。那么那个时候他们有个口号叫什么呢？就是 1985 All the tribes。这个1985是1985年 All the tribes 意思嘛，就是所有的部落，所有的民族，他们都有基本圣经，都有他们语言的圣经。那么果然1985年正式成功了。那么到今天我们可以说，不管你到什么地方，你看见圣经都有那个部落，都有那个民族所翻译出来的语言。那么他们到巴西这样的工作，你如果知道威克他们到巴西怎么工作，就很积极。巴西有一种甚至于人的民族，但是不管他们甚至于这个空降那些玩具给他们，尽量靠近他们。他们没有语言，那么他们就派这些这个语言专家就进去，然后和他们谈话，就分析，然后最后就创造一给他们创造一种语言，给他们创造一种这个语言，然后呢就教他们，然后呢不止教他们会写会读，然后再把生命给他们。所以我们可以说，根据到了1985年，到了今天有好几年过去，可以说呢，你看你这个救恩呢是要一直要送到地，所以不管你在什么角落都要知道这个。所以下面第七节说，救赎主以色列圣者耶和华对那被人所藐视、本国所憎恶、官长所虐待的如此说，君王要看见你就站起。这你看，这就是指的我们主说的，你看见吗？虽然我们主被拒绝，君王看见就站起，首领也要下拜。所以难怪维多利亚女王说，她是主耶稣来的时候，我愿意把我的冠冕放在他的脚下。然后下面呢，都因信实的耶和华就是拣选你以色列的圣者。所以就是这段圣经是很荣耀的纪念了。我们主不只是带领以色列人回家的，也是带领我们这些外邦人回到自家的。他的救恩一直要传到地极，福音要送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第八节，耶和华如此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听你们，在拯救的日子我赐福你。不要忘记了，这个就是现在就是蒙悦纳的时候，你知道吗？保罗就是引这一段的。因为什么？因为现在的福音可以说送到全世界的各地。然后下面怎么说？我要保护你，使你做众民的中保，复兴一切地。弟兄姊妹，你看今天蒙恩得救的主题，这是我们中保，然后复兴一切地，使人承受荒凉之地为业。那一面呢是指着什么？一面是指着犹太人说的，对那被捆绑的人说出来吧，对那的黑暗人说显露吧，他们的路上必有影子，在那些近光的高处必有食物。你若读这一段，你发现不大像对以色列人，这好像是对我们来说的。你看见吗？这个复兴不光是以色列复兴，乃是属灵的复兴，使人承受荒凉之地为业。对以色列人讲对的，对我们来讲也是对的。然后这样的说，对那被捆绑的人说出来吧。那么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各方企图把这些犹太人捆绑在这个苏联，不肯让他们走，好久好久都不肯让他们走。到了有一天，神说出来吧。你看，有被捆绑的人说出来吧，结果你看，大概有1亿的犹太人，苏联的犹太人就从苏联呢就回到了以色列。所以就是这个是在最近几年所发生的。但今天来讲，很明显是指说什么？是指说以色列来说的，因为我们的主以色列到他那里去聚集嘛，他带着以色列回家嘛。但是不要忘，他同时也是我们的救主。所以这些圣经不只是犹太人说，也对我们说的。对那被捆绑的人说出来吧，不错，我们受罪恶的捆绑，我们的主说出来吧。对那在黑暗的人说显露吧，他们在路上必得饮食，在一些近光的高处必有食物。就是不是吗？我们今天的光景就这样的情形，不饥不渴，炎热和烈日必不伤害他们，因为连续他们的引导他们，领他们到水泉旁边。那这个水泉旁边毫无疑问的是指什么？是指着救恩的泉。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明显看见弥赛亚做两个工作，一个对以色列人做，一个对全世界做。一面是以色列，一面是犹太人的王，一面呢叫做全人类的主。所以这段圣经呢，你分不清楚到底是犹太人说的呢，到底是对我们说的。所以你看两个都对，为什么？ 因为这里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他有两个不同的身份。然后下面第七节，我必使我的重担成为大道，我的大路也被修高。看到这些从远方来，这些从北方、从西方，这些从秦国来，这个秦国就是从中国来。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说，看呐、啊，这些从远方来。那么弟兄姊妹，这里给我们看一点都不错。等到这里他们归复国的时候，你看有好多以色列人从哪里来呢？从远方来，这些从北方，所以这个北方是远方的北方，指的是从苏联来。从西方来，那么是远方的西方，所以证明从美国和加拿大来，不是光从欧洲来。然后呢，像是这些从中国来。那么弟兄姊妹一点都不错。你如果今天到以色列地区的话，你到这里在耶路撒冷，你说我要吃中国饭，好，你只要到中国饭店去，你可以肯定的，你不必问说你会信，你一定跟他信教。因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吗？就是自从就是以色列复国1948年以后，那么在开封有一个中国人呢，多半都是信教的犹太人，他们呢就从那里就回到以色列去。原来大概是12世纪的时候，那个时候以色列人有一部分以色列人在中国定居了。那个时候皇帝呢是信教，所以呢他们也信教。所以如果你和他谈一谈的话呢，这些人他们老早他们根本是在开封好几年了，而且你稍微读一下历史，你知道这个开封啊也好，从12世纪一直到现在好久了。那么你会发现，在开封啊，他们就在开封那里有好多的犹太人。到开封去的话，你有一件事可以做，就是去找找这些开封的犹太人。那么他们表面上是被中国同化的，但你看那个个子，那就是跟外国人一样，不大像中国人。所以就是个子各方面还是一样。那么你知道他们曾经啊用毛笔。用毛笔，因为这个是已经同化的中国人了。用毛笔呢，那么沾那个金子的那个墨汁，金子的那个汁啊，然后呢，就把这个旧约的圣经啊，去用这个金子这个墨金石呢，就把它抄写下来。所以到今天，那么很可惜，这个不在，现在这个在博物馆，我听说是在英国的博物馆。那么他们呢就把这个圣经呢，就抄写的圣经呢，后来送到英国去了。那么这个，所以你如果到英国，反而能看到，的确是这些人呢，他们那个旧约的圣经呢是希伯来文的，而且是用毛笔来写的。所以从这些地方呢，我们的确确可以肯定，这个其实圣经的预言一点都不错。到了1948年以后，你看见好多人是从中国回去的。那么这些人呢，可以说是开封的犹太人。那其实不是开封犹太人，在上海就有好多的犹太人。那么有的已经同化了，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一点都不错。到了今天，你到了以色列，你会发觉好多好多的犹太人，他们是从中国回去的。所以这一段圣经就是很明显应验。你讲到中国，就是说有一般的人是从中国来，意思是说从这个开封，从中国的开封来。所以这一段圣经的是很奇妙、很奇妙的应验。为什么？因为当你读上下文的时候，明明讲到以色列到他哪去聚集了。所以你看啊，这里有些从远方来，这些从东北方、从西方，还有呢从中国来。那么这个预言呢是很巧妙的预言。但是并且不要忘记，因为我们的主除了说带以色列回家，他也是人类的救主。所以你说上下文的话，前面说领他们到水泉的旁边，明明是领他们到救恩的水泉旁边。但如果这样的话，那么这些人看到、啊、这些人从远方来，所以就是说这些人从远方来到救恩的水泉旁边，那么这些从北方、从西方来，这些人从中国来，你看怎么这个预言也奇妙的应验。你从来没有想到中国拜了6000年的偶像，5000年到6000年的偶像，但是你没有想到最近，特别是几十年。神界的苦难，你不知道神怎么做的，很稀奇。我们没办法解释，不知道为什么成千上万的中国人，他 他们从中国就来到了旧恩典全地。那不，这里不只指的中国，也指的苏联。为什么？他说从远方来，所以从北方来。不知道为什么一夜之间柏林围墙倒塌，不知道为什么一夜之间莫斯科帝国完全崩溃了。弟兄姊妹，今天如果你有可能到苏联去看一看的话，你不知道这些基督徒、这些人来到水泉的旁边从哪里涌出来，你从哪里跑出来的。但是弟兄姊妹，人山人海，不知道有多少人。在中国也这样，在中国根据这个官方比较半官方的统计，那么这个光是这个大概的数目是大概是5000万，最早是5000万，保守的是5000万。如果你再包括这隐藏的在一起压在一起，你就可以知道大概是5000万到7000万中间的样子。那么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问，怎么可能在这样的情形，在苏联或者在中国？你看，原来根据圣经预言，到了有一天，我们的主的救恩要送到地极。结果呢，这些人从北远方从北方来，这些人从秦国来，来到哪里呢？来到水泉的旁边。所以你读上下文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就看见说，原来这个预言呢是双重的、双关的。一面是指说这1948年开封的中国人、犹太人回到以色列说的，那么同时呢，也是指说到了今天，我们亲眼在20世纪，亲眼在2000年以前，我们肉眼都能看见，都能感觉得到。不管今天消息怎么比赛，但是我们知道成千上万，可以说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来到了水泉的旁边。所以弟兄姊妹，难怪下面说诸天啊应当欢呼，大地啊应当快。什么时候你看见在中国这个拜偶像拜的这么旧的国家，那么到了今天可以说几乎是无神论的国家，但是你看见人山人海，这么多人来到水泉的旁边，所以诸天啊应当欢呼，大地啊应当快乐，众山啊应当发声歌唱，因为耶和华已经安慰他的百姓，要连续他困苦。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一段的预言何等奇妙，那么奇妙的就应验在今天我们亲眼看见。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现在我们找到一个很重要的定律，这个定律是什么呢？原来以色列有两个，那为什么以色列有两个呢？很明显，一个指着以色列民，那一个呢是指着以色列，指着弥赛亚说的。那么弟兄姊妹，那为什么以色列人名叫以色列呢？因为雅各的名叫以色列，他们是雅各的后裔，所以呢他们也叫以色列。那么弟兄姊妹，很有意思，如果我们的主弥赛亚叫以色列的话，那我们叫什么？我们也叫以色列。所以圣经说我们是真的犹太人。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很明白吗？很明显的，这里有两个以色列，那么他们雅各叫以色列，弥赛亚也叫以色列，雅各的子民叫以色列，那么我们从基督呢，从主所生的、所救的这一班也叫以色列。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神有两班的子民，一个属天的，一个属地的。那么很明显的，就做属地的来说，一切都是按照字面的来解释。所以在这里你看见吗？在这里看见了复兴遍地使人成的荒凉之地为业，那就指着1948年以后，你看以色列他们果然承受了荒凉之地，现在做了他们的产业，但是因为他们的确就把沙漠变成良田，今天变成他们的产业。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就是字面来讲完全没有错，这些人从哪里？从中国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们的的确确是来到了以色列，他们的的确确来到从开封，中国的开封来到了特拉比，来到了以色列。所以弟兄姊妹，这个预言是很明显的应验的。但是不要忘记，在这里很明显也给我们看，原来以色列也不只是雅各的后裔，也是指着弥赛亚所救的这一代。那么弟兄姊妹，我们是真以色列。所以这里的预言是两层， 这里预言告诉我们，一面是应验在以色列身上，另一面呢也是应验在我们的身上。所以现在弟兄姊妹清楚了，你读旧约的预言的时候不要走极端，比方说像弟兄问的弟兄们，他们就认为说这一段圣经是指的四面的预言。如果你去问长老会的弟兄们，他们就告诉你这一段圣经指的教会说根本神已经把以色列放在一边。但是弟兄姊妹，这两个都是极端。你如果仔细的读以赛亚书，读圣旧约的圣经的话，那么怎么样才是正确的解释呢？两个都对，因为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这里以色列是指着雅各的后裔说的，那的确应验在四面的应验在以色列身上。但另一面呢，因为他也用，因为这里的以色列也是指着我们来说的，所以这个预言呢也应验在教会。所以就是你明白，当你读这个以赛亚书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很多预言。那么弟兄会的弟兄们就说，那这个是应验在以色列身上，不可能应验在教会身上。那么长老会的弟兄们会说，一部分长老会的弟兄们要说，不，这个一定是应用在教会身上，因为神已经把以色列废掉，神已经把以色列摆在一边了。那么1948年的根本完全政治的奇迹和圣经预言没有关系。那么这个有一个危险，就是你看见吗？你若仔细读圣经的话，明明给我们看见两个神的仆人，还有呢两个。如果你不小心的话，要么你就上了，要么你就跟着这个拉比走。拉比他们就是只认为只有一个以色列，那么好了，他们看不见这个另外一个以色列，所以他们的53章是他们说的，其实不是，53章乃是指说这个弥赛亚对以色列说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如果我们要把主的话明白的准确，读预言要读的准确的话，你现在懂得了，原来旧约里面讲到以色列这些预言是要应验，但是不要光是应用在以色列身上，也同样的用在教会。好了，我想这是一把很重要的钥匙，我们带着这把钥匙呢就可以回到约珥书。我们再把约珥书看一看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现在我们下一个结论就是，约珥书呢不说在历史上的确这个预言应验，但在教会是同样的意思。所以我想我很快的给弟兄姊妹看整个教会历史，当初五旬节的时候那个光景是丰富的，那个光景可以说是黄金的丰收，但是一直到今天为什么教会荒凉？你就看见说，因为大批的蝗虫压进去，他们轮番的侵犯了神的产业。所以当你读教会历史到了今天的时候，你看见今天和五旬节的时候光景不同。你记不记得五旬节的时候，那个时候这个彼得呢跟约翰看见了一在美门不是看见一个讨饭的吗？然后呢他说，金子银子我都没有，但是我拿上了耶稣的名，我可以叫你起来行走。弟兄姊妹，彼得说金子银子我都没有，但是你知道吗，过了一段时间，特别到了12世纪，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那么那个我不敢确定是十二哪一个世纪，就是有一个很有名的神学家，那是天主教的神学家，他的名叫做 Aquina， 就是 Thomas Aquina。 这 Aquina 这个神学家有一天呢他就到了罗马，因为他是伟大的神学家呢，所以罗马的就这个天主教的教皇呢就一定要招待他。那招待他的时候呢，那么他就带他参观圣彼得堂。那么如果大家去过圣彼得堂，你知道圣彼得堂是金碧辉煌，尤其你往天花板看，到处都是给你看见，几乎全世界财富都表现在那个圣彼得堂上。所以呢，当他带着阿奎呢一面看参观整个圣彼得堂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呢，这个你叫教皇怎么说呢？教皇他说。他说你知道吗，我们的首任教皇啊彼得，因为天主教认为教皇啊第一任的教皇是彼得，他说我们第一任的教皇，他说那个时候他很寒酸，他说金子银子我都没有，现在你看金子银子我们都有了。他就告诉他说，你看看，你再看看天花板，你看看周围，我们金子银子都有了。你知道阿奎那怎么说呢？他说弟兄不要忘记，不错， 现在我们金子银子都有了，但是呢，奉拿撒勒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那个能力，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比较一下今天的教会和使徒时代的教会，我们不要说是二十岁，光是到了十二十岁，你看见了吗？现在金银铜铁都有，金碧辉煌教的人，你看见吗？可在欧洲有一半的财富都是教会的，所以到了那个时候，教会和权势和富贵是连在一起的，金子银子都有了。但是因此我们要问什么？那么那个奉拿撒勒耶稣的名起来行走这个能力到哪里去？为什么那个能力不见？因为被蝗虫吞噬。如果你来读教会的历史，那教会的历史就是蝗虫的起源。你回过头去看整个教会的历史，因此呢，刚开始的时候教会充满能力，但是呢，曾几何时教会就失去了它的能力。那现在我们来看教会怎么失去呢？比方说在五旬节的时候，我想很稀奇，圣灵的同在是非常非常明显。你还记不记得那个时候福音啊传得非常非常的广，那么我们晓得等到这个罗马尼禄啊，这个尼禄啊，要那个时候你记不记得他有一次他发了神经的，他这个到这个他叫人呢、啊、用火把整个的罗马城烧，然后他自己就跑在阳台上面，一面看见罗马的城啊被烧一样的，一面他就在那哭，然后就在弹琴。那么他那个时候他可以说可能是酒精在他里面作祟，他做了这件事。等到第二天醒过来以后，他知道他闯了大祸。所以当整个全国这个民愤沸腾的时候，那么他一定要找个代罪的羔羊。那结果他告诉人说这是基督徒说的。那么因此你想想看，如果那个时候不过主后六十几年，那保罗那时候还活着。那么现在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如果那个时候罗马的基督徒是小猫三四只的话，他们根本不知道有基督徒存在。但是你想想，整个罗马帝国最黑暗的角落就是罗马。你如果要知道罗马有多黑暗，在道德上有多败落，在道德上有多丧亡，那个这个色情泛滥，各种各样的情形，就是呢，我们许多人以为二十世纪今天才有的，那个时候根本就有了。所以弟兄姊妹，这可以说是罗马帝国权势最大的地方，也是罪恶最深重的地方。但是弟兄姊妹，那个时候基督的光、基督的见证强到一个地步，他们只要在，他们就好像挤不知道多少束光一样。他们没有犯罪的自由，因为只要哪里有基督徒，他们就被显出来。所以你看见那个时候不只是基督徒不再是小猫三四只，基督徒见证大的一个地步，变成一个力量了。结果皇帝都知道说有这么一帮人，好吧，我们就把罪就嫁祸给他们。所以可见那个时候的见证基督徒，特别是在罗马那个地方，我们看基督的见证，虽然他们走不顺利，但他们在那个黑暗世界里面的确是明光照耀。照到一个地步他们觉得刺眼，照到一个地步他们觉得我们犯罪不方便，我们要把他们送到天上去。所以就这么逼迫就来到了。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撒旦对于教会每一次的成全。他们看不顺眼这一般基督徒，所以你看见世界就露出他狰狞的面目，用刀、用枪、用武器，要把这些手无寸铁的基督徒，把他们送到斗兽场，把他们送到这个戏园子里面去，那么最后要把他们送到天上。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个可以说像蝗虫压境，经过200年、300年，那么一个大的摧残。照人来看应该是没有基督徒。我曾经说过，罗马的市长曾经上过千层给皇帝说，你不能再杀基督徒，你再杀的话呢，你杀一个另外一个又起来了。所以弟兄姊妹，等到真正300年逼迫以后，再做一次统计，罗马帝国的版图里面每2个公民就有一个基督徒。那些基督徒不是都被杀尽了吗？圣经不是都烧掉了吗？但是很稀奇， 为什么越杀基督徒越多呢？所以弟兄姊妹，那可以说是教会的黄金时代，那是教会的能力最大的时候。虽然外面的苦难最多，但是弟兄姊妹，苦难越大，逼迫越厉害，你看见福音它就越旺。为什么？因为那个葡萄树的根是在天上，虽然它的枝子在地上，你可以砍这个枝子，但是你不能够拦住它的根的，必须得蔓延。所以弟兄姊妹，经过两三百年，那可以说是教会历史里面最辉煌。虽然有许多的眼泪，有许多的苦难，那是教会能力最大的时候。罗马帝国征服了那么多的事情，是神的教会征服了罗马帝国。不要忘记，罗马有的是枪，有的是炮，有的是子弹，有的是所有的一切。但是最后弟兄姊妹，是罗马皇帝康斯坦丁好像向福音投降。他做了个梦，梦见呢，他是在钉着一个十字架的一个记号啊，他打在身上，所以他果然，因为他很迷信的一个人。那个我们叫康斯坦丁的是个完全全全道道地地十足的外邦人。我们在那个时候啊，罗马的皇帝有两顶的帽子，一顶的帽子他是皇帝，是政治的领袖；另外一顶呢，他是罗马宗教，或者说巴比伦宗教。那时候这个巴比伦宗教，那时候已经中心已经到了罗马。那么在那个宗教里面，有一个像教皇一样的一个头衔，那么那个头衔呢，也就是这个皇帝所有。所以因此这个缘故，他一面是政治的领袖，一面呢也是宗教的。不过有一天呢，很稀奇，他一面看见这一班基督徒怎么摧残也不能摧残，你看这一班基督徒越杀越多，那么弟兄姊妹，最后撒旦放弃了。当他露出真理的面目，不能够征服基督徒的时候，结果他换了另外一个面目，这就是圣经所说，他就做变成光明。当他看见真理的面目不能叫教会打倒的时候，现在他换成另外一个面目，他用笑容笑脸来欢迎福音，欢迎基督徒。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等到这个逼迫过去了以后，那么按理来讲是教会复兴的时候，应该是教会充满能力的时候。弟兄姊妹，稀奇的就是教会受苦难，就是教会受逼迫，乃是能力最大最大的时候。但是很稀奇，后来最后你看见吗？等到罗马帝国发现他们不能用枪用炮来对付基督徒的时候，现在撒旦改变了他的战略。所以最后实在说，经过了两三百年，是君士坦丁皇帝好像举了白旗了。所以弟兄姊妹，最后你看见说，两个只要罗马版图里面两个公民有一个一定是基督徒。所以那个时候可以说福音传给了那个时候的天下。但是弟兄姊妹，我说过，起头的的确确撒旦是带着枪，带着的的确带着武器来的，要摧残神的儿女，那这是世界一面，好像解虫一样。但是弟兄姊妹，就说圣经教会历史来说，那个时候的教会是得胜。我当然我们要很平心静气来说，一面有许多得胜的，一面有许多辩解，没有错。教会那个都是荣耀的，但是不要忘记，也因着这个摧残，也因为这个缘故，有许多人妥协，有许多人辩解。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看见说，有很多人他们甚至否认主了，可是后来呢，他们仍旧在教会里面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所以弟兄姊妹，那个时候有一般基督起来反应，那就是最早最早教会历史上的清教会。那么他们起来为主站出见证，那就证明说那个时候教会也受了摧残。所以一面来说教会的能力是最大的，另一面那个蝗虫过境的时候，你要承认一个软弱基础也失败了。所以我们不能光看见光荣一面，我们也要看见失败的一面。因为蝗虫经过，你看农作物一定要受到伤害，那的确有的人为了怕死， 有的人的确是辨解的，因为当这个苦难来到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这些没有经过的人，我们可以说风凉话，我们可以讲很好听的话，但是这些凡是经过的，我们知道的那个苦难不是人能够经过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有的人失败，有的人像彼得一样否认了，有的人像这个犹大一样出卖了。就是那个时候有出卖的，有彼得，各种各样的事都出来。大家看，借助有许多人真实站在荣耀的见证，但是就整体来说，教会还是不错。这个迦南地受了一些摧残，的确你看见有那个摧残的痕迹，但同时呢，大体上来说，你看见吗？还是整个的迦南地还是蒙了保守。但因为这个缘故，大概就来了第二批或者第二波的攻击。那么这一次可能就不是，这一次不再是简雄，这一次就换变成皇城。但你等着这个男子，最后呢就变成马扎。所以等到这一次，弟兄姊妹，苦难经过了以后，那么我们说过，撒旦呢就换了另外一个方法。那么现在弟兄姊妹，世界不再是逼迫基督徒。现在世界呢欢迎基督徒，最后呢，我们的君士坦丁皇帝就接受基督教做国教，所以他的军队里面的士兵如果信耶稣的话，他们每个人可以领多少银子，同时可以给他两件这个白色的衣服，那么让他做基督徒。那么他们一面呢拿一点钱，一面皇帝又做了他的弟兄，他们当然高兴了。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知道那个时候呢，成千成万的人就信了基督教，但是不要忘了规定上帝。这个时候你看见吗？那些不信的人就跑到教会里面来，这个就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的麦子和麦子一起在世界里面长起来。那么本来呢，基督徒是在地下去，本来基督在家里聚，因为是苦难的时候，所以化整为零。本来基督是在坟墓里面聚会，他们没有产业，什么也没有。结果君士坦丁皇帝说：“不要紧，我把那些大的建筑都给你们。”所以巴塞利卡就是那个时候公共的建筑物。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就是变成后来大教堂的名。所有今天大教堂的模式，最早实在说来就是罗马皇帝里面最有名的建筑物，而这许多建筑有的用政治用途，有的根本就是他们宗教的用途。所以因为在罗马帝国的管辖之下有很多很多这样的地方，那么现在好了，你们所有的传道人领国家的薪水，然后你们所有的聚会的地方你们不必担心，你们也不必祷告，你们也不必建堂，你们现在呢，你们本来在家里，现在你们都可以在最大最大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从那个时候开始，你知道君士坦丁堡以后，那么基督徒在哪里聚会呢？基督徒就开始在最体面的地方聚会。那么因为这些地方呢是国家给的，那么然后慢慢的盯着这个英国，这个君士坦丁一面是他欢迎了基督教做他的国教，所以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告诉我们的，一面他是罗马宗教的领袖，一面他是罗马帝国政治的领袖，另一面他也做了基督教会的领袖，他也做了教会的头，因为他拥抱基督教，从表面上来说他是欢迎基督教，从另外一方面来说，现在他可以指挥基督教。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看见在他的影响之下，就把很多东西就带到基督徒中间，就带到基督中间来。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从表面上来看好像教会发达了，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是蝗虫压境。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永远要记得，圣经里面教会是用船来形容，圣经里面世界是用水来形容。让我们永远记得，船可以在水里，水不可以在船。船在水里，船可以开走；水在船里，迟早一天这个船就要沉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当教会受世界欢迎的时候，现在你看教会和世界已经结婚。那么这个就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耶加伯的教会就是结婚的意思。 所以到了第三世第四世纪以后，弟兄姊妹，不错，从表面上来看我们知道说教会发达了，但是从另外一方面看，从那以后开始，许许多多异教的东西就带到教会里面。所以现在如果你在电视上你去看一些弥撒或者一些东西的时候，你常常会问，这个难道是基督教会里面的东西吗？你会发现在这里面有犹太教的东西，甚至有佛教的东西，有各种各种宗教的东西。为什么？经过2000年，不要忘记，你看见起头是点虫来吃，然后蝗虫来吃，然后男子来吃，然后呢马上来吃，各种各样的都经过了。兄弟们，你现在看见教会已经不再是上层了，现在等到这些压过的时候，所以你看教会里面已经不知不觉就留了那些影响。你说教会怎么可能有这些东西？这都不是异教的东西吗？但是很稀奇，你看看教会的历史，很明显的那个背后的历史，一面是基督的历史，另一面根本是异教的历史。如果大家有机会到圣彼得堂去看看的话，就在圣彼得堂坟墓，就是圣彼得的坟墓，所以彼得的坟墓他们认为就是在那个圣彼得堂底下。这个坟墓的上面呢，有一个像什么，有一个好像是这个这好像是皇帝出巡的时候上面有个东西遮盖，叫天盖。那么这个天盖呢，根本整个是用金子做的，但这个金子从哪里来？这个金子是从异教的庙里面把它搬过来。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的去到罗马，你就看见那根本不是基督的东西。但现在呢，你看见吗？皇族经过的时候，你看见就你现在你看见教会就完全失去了它的本质。你如果再去看，还有一个所谓很大的这个教堂，很稀奇，那个教堂呢是个圆的。而且那个教堂是非常那个教堂整个的建筑，如果你仔细去读的话，原来是拜神的庙。所谓拜神的庙，就是希腊他们相信好多神，那么每一种神有一种庙，但有一个神呢是所有神都在里面。那最早根本就这座庙，然后呢有人就奉耶稣基督名义下一受浸，然后就变成了基督徒的大教堂。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如果仔细的去读教会的历史，你就看见了为什么今天我们失去能力了。那个原因就是茧虫剩下的蝗虫来吃，蝗虫剩下的男子来吃，男子剩下的马上来吃。今天你再回过头看，那么教会还剩下什么？慢慢的你发现教会和世界有什么连呢？等一等，你看见教会和世界完全一点的两样也没有。那么我们知道这个罗马这个新斯坦丁皇帝他是拜太阳，因为他拜太阳的缘故，所以他做了两件事。那么第一呢，他认为说礼拜天大家要休息，并不是因为主日的缘故，因为礼拜天呢可以大家纪念太阳，所以那一天叫什么叫 Sunday。 Sunday 什么意思呢？因为这是太阳的日子，所以呢大家通通应该要休息。弟兄姊妹，我们的圣经里面明明告诉我们，主在七月第一日复活，对基督徒来讲是主日，对基督徒来讲从来不是三代，从来不是太阳日。但是为什么太阳日？为什么那天休息呢？因为那天跟太阳发生关系，所以呢他就下了命令，到了太阳的那一天什么事情都不要做。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你看见一直传下来，一面有的人说是基督徒的，因为圣经不清楚主日，但另一面不要忘记了，你看见世界就把三代这个东西就放到教会里面来。那不止如此，我们已经说过，我们从来不知道主耶稣是哪一天生的。那么有的人说，那么每年祭，尤其是君士坦丁，他们的神生日的时候热闹的不得了，是有基督徒的，他们基督徒那主耶稣生日好像就冷清的很。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他们就说这样吧，圣经不是讲的主耶稣是公义的太阳吗？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把太阳神的生日当作主耶稣的生日。那么太阳神哪天生日呢？12月25号。所以我们说从那天开始以后，那么许多人就认为说那一天就是主耶稣的生日。如果你知道那个整个的历史，弟兄，你就会看见说现在呢，不，现在你看见是世界伸手欢迎教会， 然后许多异教的东西，许多不讨神喜悦的东西就跑到教会里面来。现在这个教会就变成世界，现在你看见整个的教会啊，变成和世界没有两样。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了，从前教会是把世界远远丢在背后，现在呢是教会拥抱这个世界。就在那个时候，有一班的基督徒，他们说我们要脱离世界。那么现在你要脱离世界怎么办呢？那么但是教会和世界是一个，所以他们说我们到深山去吧，我们到墓地去吧。那这就是修道院的开始，这就是修士的开始。第一个就是 Anthony， 他就自己就关在一个坟墓里面十年。为什么？因为没有地方可以去。今天不止世界是世界，教会也变成世界。因为不止水里面是水，现在船里面也是水。所以一个怕水的人，他不止不能在水里，他也不能在船里。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吗？教会历史里面还有一般人，那就是奥秘派人或者一般爱主的人，他们就到深山去，到修道院去，他们就隐藏起来。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对于世界的反应。这些人都是爱主的，他们是把世界丢在背后的。但是现在的世界和教会变成一个了，他们没有地方可以去。那么圣经有一个修士啊，他没有地方去，连这个地啊他都不能安息，连这个地他都不能够，他要把世界远远丢在背后怎么办呢？所以最后呢，他就住在这个住这个上面，一住就住了十几年。问你不要担心他怎么过日子，那个是另外一个故事。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修道是在一个柱子上面，这事实如此。后来他们在叙利亚就在这个柱子的四周围就盖了一个十字的一个礼拜堂来纪念这个修士。但是就是什么，这个修士的故事就告诉我们说，那些爱主的人在这个地方已经没有地方可以立足之地。不光是世界没有了，教会也变成世界。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个修士只好跑到那个柱子上去住。所以从这里弟兄姊妹，你就很清楚，看得很清楚。经过了这么多年以后，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这就是圣经所给我们很黑暗的历史，黑暗的时期。那么等到教会经过黑暗时期的时候，那么到后来连卖出罪券的事情了，现在你要得了救恩吗？你要罪得了赦免吗？你只要肯花钱买出罪券就可以。那么然后呢，有许许多多看见不人的见不得人的故事，你现在根本分不清楚，你说是不是教会吗？教会能够拥有财产吗？那个时候你看教会的财产是整个欧洲财产的一半，通通是教会。他们所过的生活是奢侈的生活，你要问说这个就是跟随主耶稣，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耶稣这一般人。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这个时候可以说教会是完全荒了，教会的能力完全没有了。现在不是现在呢，不是神的话怎么说，现在是皇帝怎么说，现在是教皇怎么说，现在是教会怎么说。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教会是不会错的，教皇也是不会错的。那么弟兄姊妹，那些爱主的弟兄姊妹怎么办？所有的圣经是用链子把它连起来的，普通人不能读圣经，只有绅士人员他们才可以读圣经。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经过这么多年，那么到了主后到了这个十六世纪的时候，就是马丁路德起来废除新起来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那一次乃是主很重要很重要的工作。但是从第四世纪到十六世纪，经过了1220年，教会所经过乃是黑暗时期。因为弟兄姊妹，现在我们知道说这个世界进到教会里面，到了一个情形，弟兄姊妹，你看见说整个迦南美地被摧残。那么感谢主，一直等到马丁路德起来做改革的工作。那么从人的纪念，从人的角度来看，弟兄姊妹，你看你实在主给了何等的恩典。那么你看见说，终于呢，我们知道，英国这个改革的工作呢，那么在英国就有了英国安利甘会，那么到了德国就有路德会，那么在 在日瑞士，在法国，然后在荷兰，还有呢在苏格兰，那么进入了所谓的改革中，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 reform church 改革中。那么这个有了路德会，那么所以你看见神就在各个地方就开始工作，那工作的目的就是要让人看见。那么经过这1200年的摧残，现在教会是到了何等，可以说到了完完全全荒凉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所以我们的主就兴起了马丁路德。但是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如果我们稍微知道一点马丁路德和达尔文那个时候的故事，我们就晓得，虽然他们心有余，但他们力不足。一面你看见说他们看见天主教的错误，所以他们起来为主做改正的工作，为主做恢复的工作。但是另外一方面，那个世界的势力大得很，连这个马丁路德说，他说我知道圣经不是这样，我知道神的目的不是这样的，他的意思是希望所有的神的儿女都是基督，但他办不到。为什么？因为他当初以为说神的教会乃是基督的身体，那么应该只有蒙恩得救人他也明白，而且我们之间都是因信称义的，在他里面有个痛苦，那个痛苦他自己不能掌握的。为什么？因为当初他在起来改革的时候，那些皇帝是用枪用炮来帮助他改革。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凡这些地方现在都变成路德会造的了，也都能够相信依据称义，但是从前呢是罗马皇帝在那里支配教会，现在呢是这些帮助马丁路德起来改教的人不知不觉的影响了教会。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不再是男子，现在可能变成马上，从前是整个罗马帝国大帝国的力量，现在呢变成德国国家的力量，英国国家的力量。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还是一种的情形，叫马丁路德知道说真理是这样，他认为说应该教会里面都是包括所有跟随主的人。他明明说如果主心，那么意思就是说那就是告诉我们说应该这样，但是呢现在所谓路德会就是指说你只要是德国人，你只要生在德国，你自然是路德会。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你们不是根据你是蒙恩得救，不是根据你是相信耶稣基督，从前你只要在罗马帝国里面你就是基督徒，现在你只要是在德国生的，你就是德国，你就是路德会的人。那么弟兄姊妹，难道马丁路德不明白？你如果去读他的书的话，他里面充满了许多的矛盾，也充满了无奈。他明明知道因信称义是对的，但是因信称义从来没有在他在的时候能很清楚地执行过。许多的弟兄姊妹，不错，不要了祭司，不要了神父，但是每个人应该都是祭司，是不是呢？但到时候呢，大家还是来听他。为什么？因为许多人根本不是救的，许多人根本不相信的，但是呢每一个礼拜堂都充满了人，从前是天主堂充满了人，现在是路德会的礼拜堂里面充满了人。那从前天主堂里面有信的有不信的，有麦子和麦子，现在路德会里面也是麦子和麦子。所以弟兄们，这就是改革的痛苦，这就是马丁路德的痛苦，这个也就是加尔文的痛苦，这也是斯威格里的痛苦。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虽然到了马丁路德改教的时候，从一个角度来看恢复了因信称义的真理，但有一个基本的难处，世界的势力还是不能摆脱。你看你还是有拜子还是麦子，你到了路德会，你到了礼拜堂，你看见这里不是教会，不是基督的真理，你看见这里根本就是世界。所以弟兄姊妹，不错，马丁路德是看见了，但是谁能够真的看见因信称义呢？是后来一直到了新兴教会，一直到了后来有一班弟兄们被主兴起来的时候，让他们才真正的在主面前做祭司，他们真的彼此做弟兄，在他们的身上你就看见教会的光景。所以就是马丁路德是看见教会， 马丁路德是看见音讯成立，马丁路德看见是没有问题的，他有一个无奈，那个无奈就是他的改教，他的改革是枪和炮帮忙帮来的，所以你欠了，就好你欠了这一些的皇帝，你欠了这些贵族的债，那么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教会里面所有的人，就是世界上的那些人。那么到了加尔文的时候，那么在他很无奈的时候，他说这样吧，我就把整个的城把它基督化了。什么时候我把这个日内瓦这个地方把它基督化了，那么你就好了。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一直到今天还有许多人认为说，只要我们传福音，我们就可以把它基督化了，我们就可以多几个议员，这个国家就改回来了。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里有一个基本的难处，就是世界的影响力还是在教会。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虽然到了马丁路德，但这个难处并没有过去，教会仍旧是荒凉，教会仍旧是没有力量。但是感谢主，我想我们今天时间已经没有了，我们再稍微再继续看一点，就是就在那个时候，我想主就兴起了一般人。那这一般弟兄姊妹，他们是看得很清楚，他们看见说教会所以这么多年这样的软弱，就是自从康斯坦丁皇帝以后，皇族一直的压制，吃尽了神的葡萄树，吃尽了神的无花果树，难怪我们今天批评如此。所以现在如果神要再进复兴的话，必须要借着这般弟兄们，他们才能看。那么感谢主弟兄姊妹，这就是在教会历史里面，你看见吗？这一班弟兄们对于世界就看得比我们更清楚。今天我们对于世界的认识和他们很有关系。所以弟兄姊妹，虽然他们受逼迫，虽然他们遭受苦难，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教会曾经有一段不光是逃避罗马帝国的逼迫，也要逃避罗马教的逼迫。但是等到后来这一班弟兄们被兴起来以后，他们不只要逃避罗马教的逼迫，也要逃避所谓基督教的逼迫，不只是逃避这个罗马教的逼迫，也要逃避所谓改革中的逼迫，不只是他们在罗马教底下他们留了学，他们在所谓基督徒中间也留了所谓的学。那他们为什么留学呢？就是他们不肯向世界妥协，他们知道说教会所以软弱，就是因为世界进到教会里面，世界的灵进到教会里面，结果你分不清楚这是教会呢还是世界。这个爱主的人是永远离开世界，脱离世界，因为他知道世界是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所以我想下一次我们再稍微来看一看，到底在教会历史里面，你看见怎样应验了约珥书这里所说的话。那么我们特别要看见教会历史里面，你看见世界用另外一个形式进到教会里面，结果呢连加尔文都没有感觉出来，连 Zwingli 都没有感觉出来。加尔文本来做逼迫的，结果你没有想到他也变成逼迫别人。那原因症结在什么地方呢？症结乃在人。所以弟兄姊妹，一直到今天，约珥书是一本非常重要的，因为约珥书把我们今天的光景一针见血的写出来。我们今天可以金子银子都有，我们可以什么都有，我们可能一点力量都没有。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历史不光是以色列的历史，这个历史在教会历史里也已经演过了。所以我们从教会历史里面，我们应该能看出来，就是约珥书的故事也应验在教会历史里面。不过感谢主，约珥书不只给我们看见历史怎样应验了圣经的预言，同时呢，也给我们看见蒙恩路到底在哪里，我们蒙拯救的路到底在哪里。所以我想约珥书呢，实在是一本非常丰富的书。我们为了时间的缘故，我们今天就能够停在这里。我们低头再见，祷告。